下面谈第三点，因与新科学理论相违而破。如果在当今时代还固守以前旧科学的一些过时说法不放，那只能说明这些人的见识实在太过狭窄。时下有些人还在依据狭隘机械的唯物论所提供的相似理由，不公正地否认前后世的存在，但此种观点早已与新科技的理论基础完全相违。其实早在1963年，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英国著名医学家约翰·艾克里爵士就在他的获奖论文中说过，联系神经细胞并存在于它们中间的那些无颜色、无形状的东西就是意识。他还说道，在人的身体内确实有非物质的心识、意识，或者叫做心力的自我这种东西隐藏着。在胚胎时期或极年幼时，这种自我就进入到人体内的大脑之中，它能操纵大脑的一切功用，就像人脑掌控电脑一样。人所拥有的这种无色非物质的意识可以指挥控制属于血肉之躯的大脑，它能让大脑中的相关神经细胞从事在它指令指导下的具体工作。这样的非物质形态的自我或心识在大脑死亡之后依然存在，并仍拥有生命活动的形态，而且可以永生不灭。英国牛津大学的著名生理学家查理士·谢灵顿爵士也说过，在人的血肉躯体中有一种非物质的自我存在，它能控制人的大小脑。而加拿大颇有影响的神经生物学家潘菲特博士则说，人并非仅有骨骼血肉之身躯，除此之外一定存在有一种非物质的心识。任教于美国加州工学院的神经生物学家罗杰·史白里博士在详细分析了人脑的两半边功能后也开始造论立说，并于1981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发明奖。他也这样认为，人们所谓的自我实际上是超越物质并且非常崭新重要的一种非物质，它只出现于复杂分层结构组织的肉体大脑中，并实际控制大脑每一部分的活动。又比如英国基勒学院的唐纳德·麦凯博士也如是论述道，心识的这种自我特性可以统治大脑，当脑死亡发生之后，心识还将持续存在。而飞升全球的著名数学家约翰·冯纽曼博士同样直接阐释道，人的非物质的自我应该存在，它可以控制大脑并能遥控物质。谈到冯纽曼博士，很多科学界人士都公认他乃当今时代最聪明的人之一，曾经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汉斯·贝德就这么评价过他。我有时心想，像约翰·冯纽曼那么聪慧的头脑，很有可能是在暗示我们，这世上是否还有一种比我们人类更超越的种族。而荣获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尤金·威格纳博士曾这样说过，纽曼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在评论纽曼的观点时，他又如是说道，纽曼认为人除了身体以外还存在有独立的意识，且此种意识还能生出万法，这种看法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同样，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脑科学家艾克尔斯教授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之后最终得出结论说，精神或自我意识精神像物理世界一样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虽然居住于大脑中，有其依赖大脑的一面，但本质上 并不具备物质性，实是一种有实体结构的东西。他还认为人死后意识亦随之断裂的观点无有任何能成立之理由。这位大脑研究人员与著名哲学家 K. 波普先生还合著了一本论著《自我及其大脑》，书中如是阐述道：主观精神世界是在进化的特殊阶段由物理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其与物理世界一样是一个实在的世界，不能看作是物质现象的副现象，也不能还原为物质现象。而现代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荣格先生则在其所著的《寻找灵魂的现代人》中这样说道：与脑的关系不能证明心灵乃是副现象，因果的依赖生物化学历程的次等功能。脑之结构与心理学对于心灵历程未提供任何解释，心灵具备不可化为其他事物的独特性质。被誉为近现代发明之王的大发明家爱迪生也认为生命不灭，精神永存，他相信人死后可以再生。他曾经说过：我相信生命有如物质，是不能毁灭的，世界上一直有定量的生命存在，而这个量是永远不变的。另一位西方智者密德在其所著的《死亡研究》一书中则表明了如下观点：心不仅能离开大脑而自立，更能使用大脑现出种种功用。弗拉曼宁也在《死亡及其奥秘》中揭示道：心灵自有它的灵智，而且心灵是整体的、独立的，所以也是不灭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叔本华则认为，死为物质生命的最后，而不是自己存在的最后。上文所列举之观点，皆是被世人公认的智慧超常之科学家、学者，借助先进理论、思想、科学仪器认真观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他们一致认为，所谓意识从属于大脑的说法无论如何都站不住脚，因此这些人才没有跟随此种说法而轻易交出自己的思考权。他们另辟蹊径，殊途同归地建立起崭新的观点。这就好比以前的科学家都非常推崇牛顿，而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以后，人们又进而拥护起这种更为先进、合理、深刻的学说。死守牛顿观点的人自然而然就日渐稀少。科学发展史上这种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势力却乃无法胜数。同样，现在依然固守意识是大脑的产物这种看法的人，就像灭尽之灰烬，再无燃起冲天大火之可能。他们的思想也如日薄西山，江河日下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洛佩·杜鲁门说，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已走到了尽头，只得执逐不前，犹疑逐寻。他的这种分析确实可谓一针见血。总之，有些人打着所谓新科学的招牌，在不懂科学原理的人面前，以所谓科技权威的口吻向他们宣说科学证明前后世不存在的道理。如果对之进行详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真正的新科学从未证明过前后世不存在的说法。一般而言，科学的创新之源大多来自西方国家。如今具有正知正见的西方科技界人士到底都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这是大家首先应该彻底深入了解的。我们只有随顺由理性推导而出的真理，才能具有庄严的智者形象。一位固执己见的行为，不论给他披上多么赏心悦目的外衣，也掩盖不了其本质上的贫乏与了无实意。下面接着论述第四部分， 因旧有的所谓新时科学之说法理由不完整而破。以大脑意识之间存在所谓的能依所依之关系为理由，从而认为新时皆从大脑中产生。这种观点得以成立的根据，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完整的。此部分之内容又可分成四点。一、人体方面而言的不完整。如果人的四察意识产生于大脑的运动过程之中，那么没有大脑的人就绝对不会有四察意识的产生。因大脑若不存在，大脑的运动又从何而来？若真是这样的话，则所有无脑者都应成为无有意识活动的人。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上文所举事例来看，某些无脑之人依然能够进行种种意识活动，他们都具有相当的聪明才智。二、十分方面而言的不完整。一个人的心相续中，个别心识有可能是依大脑产生的，但若就此认为所有心识皆是大脑的产物，这种观点则明显与事实相违。比如肉体死亡之后有中阴意识存在，有些人的心识则可以脱离肉体飞升，而他的血肉之躯还留在原处，大脑并未随着心识一起离开。此时能观察的心识离开肉体之后，反倒比以前更为敏感聪慧，因此心识有时候根本不需要依赖大脑就可以存在。这种认识现已在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三、从粗细方面而言的不完整。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出了致命的问题，眼识即会随之灭尽。同样，对大脑的损害也会使相应的一些心识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这是因为大脑对粗大的意识起了助缘的作用，才导致了相应变化的发生。但像阿赖耶识那样细微稳固的意识，即便对大脑施以损害或利益，我们都举不出也找不到它亦会随之而发生相应变化的理由与证据。上述道理已欲明之，就像锅中的一粒米熟了并不能代表一锅米全熟了一样，因此而称这些以偏概全的论证为理由不完整的相似说法。四、从不成立心生方面而言的不完整。仅仅依靠大脑和个别心识之间存在某些联系这一理由，就认为所有心识都要依赖大脑才能得以产生。这种认为心识以前没有，现在才依大脑而产生的观点肯定不能成立。我们都应懂得因果规律，首先要了解的一点便是，所谓的果是从因缘当中产生的，果绝对不可能存在于因缘之前，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果到底是从何而来。而意识不可能存在于大脑之前的理由并不存在，无论我们如何寻找也找不到这种论点的立足点。一般而言，眼根等物质是无法执着别人的意识，当心识离开肉体后，心识完全可以看见别人，但别人却看不见自己，因此只抓住大脑和意识之间的某些片面关联，然后就依照这样的并非准确可信的理由判定独立自主之意识及前后世都不可能存在，这实实在在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而不经过自己的观察就随随便便跟着别人的说法跑，这才是极其愚痴的迷信行为。诚如法称论师所言，随顺此宗者心为痴暗蔽。像这样的一些守旧的科学工作者们认为前后世并不存在，此种说法有与新科学理论相违，论据及论证不完整等诸多过失， 他们依据的也全都是一些相似理由。在当今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世人不仅无法找到前生后世不存在的任何确切证据，相反，越来越多的人依靠推理及正确道理，开始对前后世升起合理之怀疑。死守生死断灭观的人们，日益被发现其理论的缺乏可靠依据之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森经过长期观察后得出结论说，我们绝对无法证明没有转世这回事，这些案例只是显示很多迹象，而且在质量和数量上似乎越来越多，让人想到也许有转世这种可能而已。台湾的陈胜英先生也说道，现今仅仅依靠已有的科技力量，根本无法阻止生命终结之后新时的延续存在。台湾的王毅嘉先生对前后世是否真实存在，尽管抱有很大的疑惑，但他也不得不如此承认道，除非能对这些现象指新时脱离开肉体而存在提出合理的解释，否则我们似乎无法排除灵魂存在的可能。所以说，通过推理，前后世持续延续的观点应能被大众普遍接受。再者说来，普通科学的研究对镜是外在世界的物质天地，新的奥秘、前后世的真实景观并非传统科学的研究领地，因任何现代化的科技仪器都无法窥探衡量心灵世界的风景，但守旧保守的科学研究人员却依据上文列举的一些不准确的理由，用了科学的名义在全球范围内大肆宣扬前后世并不存在的理论，以致众多智慧低下的跟随者竟相沉迷于其中。我个人认为，他们的这种行为完全是对整个人类的未来前途毫不负责、漠不关心的一种做法。另外，我想说，真正的迷信是指在任何一个领域内由于本身的迷惑而陷于盲从的境地。那么对于那些所谓科技界权威的说法，当他们无有任何清净的正理得以支持自身的成立，而我们还要不经观察就盲目相信时，这就表明我们确确实实已陷入迷信的泥潭中了。以上已将破斥前后世不存在这种理论的理由宣说完毕。
二，建立自宗。关于二，建立自宗，则可分成三个方面加以阐述：一、心识的产生；二、身体的形成；三、身心关系。其中第一个方面又可分成两点进行阐释：一、心识的产生；二、对之升起信解。首先论述心识产生之过程及真相。在此世界范围内，一切细微众生以上之生命形态都拥有我们通常所谓的心，在心的力量未充分发展强大增上圆满之前，他连细微的苦乐感受都一概接纳，此种心我们就称之为渺小之心。当心力日渐强大，已能控制身心内外的一切物质时，此种心就名之为勇武之心。心还经常隐藏在秘密之处，此时它就成为了从暗处操纵言行举止的主犯。另外，从古到今，成千上万的寻思者相继被迷惑的原因，就在于心成为了狡诈者。如果善加利用，心又会成为一切功德之所依，此时它则如如意宝藏一般，可源源不断地生出功德利益。东方世界之中，千百年来五等大师大慈大悲的释迦牟尼佛、色迦仙人、印度瑜伽士、 藏地之弘深成就者，以及汉地的禅宗祖师等神，诸如此类的圣者，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方法而开启了心识奥秘之门。在他们当中，有些已圆满了自他二力，获得了最究竟的果位，有些则现前了世间的各种功德，还有一些则获得了治病救人的能力。总之，个人的收益都不尽相同。不过，依然有许多人对这种心识到底存在与否满怀疑惑。尽管同处一个蓝天之下，都属于人类这个大的物种范畴，但先进思想与落后认识之间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巨大差异，这真令人倍感遗憾。如果有人要问，这样的心识是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对此，不论智者还是愚者，在千年、万年甚至十万年之中，都试图予以解答。面对这一共同难题，不同的人分别做出了不同的回答。但在这些千姿百态的答案中，能真正站住脚的可靠结论数量却微乎其微。如果在这里以密宗续部的理论分析新的奥秘，这一问题即可被阐述得异常清晰、明了、细致，人们亦容易对之升起信解。但考虑到此时此处宣说甚深秘法的机缘尚不成熟，故只能暂时收起这一打算，只以显宗的说法来解释心的本质。按共同说法而言，所谓的心无有开始、终结之边际，因从无始以来，心识始终处在连续不断的牵流之中，故我们也一直在轮回大海中，随着生、老、病、死的汹涌波涛而头出头没。所有众生都逐渐从青春年少一步步走向衰老，最终则通过死亡而再生于来世。新的生命体又开始新的一轮成长、壮大、衰朽、死亡的过程，如此往复，循环不已。一切众生就像是在参加比赛一样，争先恐后地投入到从今生到来世的运转之中，期间没有一个众生的心识在这一过程中断灭过。正如百论所云，轮回此苦海，恒时无有尽，凡于现其中，何不生畏惧，韶华逝去矣，复又现于前，此事已过尽，来生竟相现。此中所讲的道理，我们理应了知。下面阐述二，对之升起信解。这一部分的内容又可分成五个方面：一、依靠回忆前世之实力而生信；二、依靠催眠、梦之要诀、回溯前世之试验而生信；三、依靠一身拥有多心识及一心迁往另一身体之理而生信；四、依靠心识可脱离肉体进行自主活动之事实而生信；依靠中阴文解脱法所描述之境界真实现前而生信。先论述第一点，依靠回忆前世之实力而生信。有那么多能回忆前世之人，可以作证前后世的存在，这就是应对之升起信解的充分理由。清辩论师在《智然论释》中说道：由何知晓有宿世之心识，以回忆前世等理由之。又云，世间之人有些可回忆前世，甚至能回忆多生之前之宿世，与他描述的现象相同。从古到今，都不乏众多能回忆前世之人，这些人可将前世所拥有的财富、亲人、 以及自己的所作所为，甚或最细微的生活细节，都巨细无遗地意念清楚。至于他们回忆起来的具体内容，经过如今的科学工作者们的认真观察检验后，基本上都得到了确证。比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史蒂文森就对此问题做过长时间之研究，他对能意念前世的2000余人进行了调查，然后从中选择了极富说服力的20个案例，撰著了20个暗示转世的个案一书。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海伦万巴赫也曾搜集过类似的1000余个事例。西方科学界人士在对此问题做过再三调查反复研究以后，纷纷撰著了有关前后世的大量论著，这些论著如今已广泛红传于全球，很多人的眼界因此而得以大开。现在能回忆前世之人在东西方均不断涌现，以前从未有过前后世概念的那些身处偏远之地的现代人，也开始熟悉并亲身经历回忆前世的体验。这么多人能回忆起前世的唯一原因，只能归因于他们本人确实从前世流转到了今生。这是对此问题可做的唯一解释，舍此再无其他能站得住脚的理由。因此在能回忆前世的人越来越多，能证明前后世客观存在的证据越来越充分的当前，关于前后世决定存在的理论自然而然就能成立并深入人心。因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可以驳斥此种论点的根据，而他却能为自己随手就拉来一大堆无可怀疑无可辩驳的材料与论据。若追溯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早在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住世期间，就出现过许多这种能回忆前世的人与事例。比如有一位名叫格邪的长者，他于死后转生在一名为当间的施主家中，从此成为了这户人家的女儿。而当这个小女孩在见到阿难尊者时，居然毫不费力就认出了他。此中详情《毗那耶经》中如是描述道：一时格邪已年长力衰，垂垂老矣，大限将至。当其死时，以昔日成事僧众之功德善根，而转生于施主当间之妻子腹中。因其曾发愿来生欲作夏娃国王之王后，故此次即得以转为女身。当其降生之时，种种极锐征兆纷然呈现，父母后便为之取名曰华丹母、俱德母。华丹母开口能言时，一日适逢阿难前来城中托钵乞食，华丹母才见阿难，立刻上前顶礼，且向其请问世尊及某长老近来身体安好否。阿难口中答以安好，心下却倍感诧异，当间及家人已深觉稀有。阿难后将此事如实向世尊禀告，世尊问曰：汝与之相识否？阿难答言：素未谋面。世尊告之曰：此乃格邪转世再来。后来华丹母以前世愿力成熟，而如愿成为夏娃国王之王后。当舍利子其后于晚间为他传法时，华丹母当下即获得见道果位。佛陀也因此而特殊开许了若有当时成就的必要，比丘晚上可以向女众单独传法。当前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众多回忆前世之事例，以下则其典型者概要宣说。1926年10月12日， 一个名为香蒂戴维山提戴维的小女孩降生在印度的德里市。关于这个女孩的名字，不同国家的媒体在报道时都有不同的翻译方法，不过一般都以此处山提戴维的称呼为准。戴维从小时候起就知道自己的前世，他总说自己前世是努特拉城，一个离德里100多公里的城市中的人。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向人们诉说自己的一些前世经历与见闻。他曾经对自己的叔祖父说，自己前世的丈夫是个卖布的，并且还把此人的详细住处也一一道了出来。叔祖父后把此情况告诉了一位退休在家的校长乐纳，乐纳听后便亲自前来调查询问，并从戴威口中得到了他前世丈夫的住址。他立刻去函打探，在信中他问戴威自认的前世丈夫，你是否娶有这样的一位妻子。此人不久即回信答复说，戴威所说的一切全部属实。接下来前世丈夫让自己的堂兄先行赶赴德里了解情况，请他务必将此事调查清楚。当堂兄一进戴威家门，他马上就认出了此人。尽管两人在现世从未见过面，堂兄问了戴威许多前世的事情，他全都准确无误地回答了出来。自此后，他即对戴威的身份深信不疑。随后戴威前世之丈夫带着他现在的妻子以及戴威前世所生的一个10岁的儿子，众人一起赶到德里看望他。当戴威见到前世丈夫时，一眼就认出了他。丈夫再次以前世的生活细节询问戴威，他则一一做了完整准确的回答。在事实面前，前世丈夫不得不承认眼前的这个女子就是自己以前的妻子。印度政府后来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机构，深入查证此事。他们把小女孩带到姆特拉进行观察，结果在一连串严格的取证核实之后，所有调查人员都对此生起了信解，这件事也逐渐传遍了全世界。又过了许多年，印度大学教授周祥光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这样记叙了他与香蒂戴威会面的经历。去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当我和梵须那婆大学的创办人伯恩尊者一起喝茶时，碰到了一位落落大方的印度女人。一打听才知道，她原来就是20年前轰动德里的前世事件的女主角香蒂戴威。如今的她已经35岁了，从印度旁遮普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她即在德里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担任哲学讲师。因她已接受了瑞士轮回转生学会的邀请，将远赴瑞士讲学演讲，故特意赶来访晤伯恩先生并顺道辞行。我于是问他，你现在还能回忆前世之事吗？他则回答道，可以，倒是可以，但现在已不如儿时那般清晰，再回忆时整个情境就像是银幕上的影像，一会儿就消失不见。另外我如今的生活和以前相比有很大不同，所以我也不愿过多回忆前尘往事，否则会给自他带来很多麻烦。另一位印度女性斯万纳塔也是一个能回忆前生往事之人，她于1948年出生在印度的潘拉市，3岁时就经常对哥哥姐姐讲述自己的前世。据她自己说，她前世是卡特尼人，名叫毕亚，后与一名维斯里的男人结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3岁半时，父亲米希拉带他外出旅游，恰好途经卡特尼，当时他突然要求司机说，我要到我前世的家中去，这里有条道可以直接通过去。 司机当然不会采纳他的建议。当一行人其后停下来喝茶时，斯瓦纳塔又说，在我前世的家附近有比这好喝得多的茶。一晃又是两年过去了，斯瓦纳塔越来越喜欢唱歌跳舞，他自己向众人解释说，这是自己前世学来的。当他长到十岁时，全家迁移到齐哈塔普生活居住。在那儿，斯瓦纳塔碰到了一位来自卡特尼的女人斯利麦提。刚一见面，他马上就认出了斯利麦提，并说自己前世就认识她。女人听罢惊奇万分，她后来与米希拉说，你女儿对我说的有关卡特尼的情况全都准确无误。父亲以前只是对女儿所说的事情起过怀疑，但却从未重视过。听完斯利麦提的话，他才开始认真对待起女儿的所说所为，并将女儿的话语全都记录了下来。1955年春天，印度拉加斯萨大学专门研究特异现象的著名超心理学家班勒吉专程前往斯万纳塔家调查此事。他先向斯万纳塔详细询问了他前生的一些情况，然后又赶往卡特尼小女孩所谓的前世之家帕萨克家族进行核查。经了解后得知，帕萨克家族以前确实有一个名叫毕亚的女人，此女人后与梅哈地方的斯里结婚成家，1939年才去世。班勒吉把小女孩所讲的前世情况与帕萨克家的人所说的事实一一核对，结果发现他们竟颇多吻合之处，特别是斯万纳塔讲述的涉及到前生住家特征的9点细节，也被班勒吉验明与事实真相无有二致。班勒吉后又用一些虚假的材料试图混淆斯万纳塔的记忆，使他不能轻松跨越自己设置的前世考验关，但小女孩则把所有谎言全部识破，还把自己前世熟知的20余人的名字说了出来。班勒吉的一切检验考察最后都证实，斯万纳塔关于前世的回忆没有一丝一毫不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此事后来就逐渐传扬了开来，帕萨克家族与斯里的家人对此也有所耳闻，两家人遂于当年夏天联袂奔赴齐哈塔普看望斯万纳塔。女孩一见他们，没等任何人上前介绍，自己马上就把这些前世的亲人一个不落的全都认了出来。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当毕亚时与这些人之间的亲缘关系全部点出，又把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如数家珍般的和盘托出，甚至以前做毕亚时前牙上镶金牙的经历，现在的他都能叙述得栩栩如生。众亲友异口同声地感叹道，这个女孩所说的事情只有过去的毕亚和她亲人才知晓，除此以外任何外人都无从探知，而他却能说得分毫不差。于是众人都对斯万纳塔确属毕亚再生这一点深信不疑。再往后，斯万纳塔又跟随家人前往卡特尼以及梅哈探访自己前世生活过的地方。当他来到梅哈时，一下就认出了很多前世结交过的朋友，并对众多以前玩耍嬉戏居住过的地方印象颇深。他注意到了自己死后人事物的变迁，从而开始对轮回升起厌离之意。此次前世家乡之行，使斯万纳塔在面对卡特尼以及梅哈的物是人非时，不由自主地就发出了一声长叹。从此以后，他就经常看望以前的毕亚所结识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每次他都会以诚挚的悲心关怀爱抚他们。此事后被美国的史蒂文森博士听闻， 他随即于1961年专门前往印度调查此事，结果最终确证了斯万纳塔所说话语的真实性。此一结论与数年前班乐吉独立调查所得之结果诚可谓不谋而合。另据可靠资料，1956年1月间，在土耳其的亚达纳地方，有一个名叫阿比的人在马厩中被几个果园员工残酷地砸碎了脑袋后杀死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听到他临死前的惨叫后，急忙赶往马厩打探，结果也被凶手残忍杀害。一星期之后，凶手即被抓获，而阿比的前妻夏蒂斯因不能生育而与阿比离婚，则与被杀害的妻子和阿比所生的另一个女儿希克马特·格鲁沙林、儿子萨基从此相依为命地生活在一起。不久，当地一名为梅菲莫特的人便拥有了一个儿子，其后为其取名叫伊什麦。伊什麦长到1岁半时，有天和父亲躺在床上，他突然对父亲说：我不愿待在这个家中，我要去自己的家里和自己的孩子们住在一起。父亲听后极为震惊，他纠正小孩的说法道：这里才是你的家。但孩子却坚持说：我前世的名字叫阿比，我是被别人杀死的，50岁那年有人打碎了我的脑袋杀害了我。梅菲莫特急忙将儿子的话告诉给妻子乃屁哈，乃皮哈满心疑惑地说：伊什麦生下来时头上确实有一块黑疤，难道这个就是他所说事情的证据？不过因夫妻二人原本就不承认信奉前后世的宗教，故暂时来说，他俩既不相信儿子所说的话，也不愿别人知道这件事。但伊什麦却再三请求父母道：我要到我孩子那里去。父亲认为儿子的精神可能出了问题，便命令他不得如此胡言乱语。不过当梅菲莫特再喊伊什麦时，孩子却不予应答，而当叫他阿比时，他却高兴地马上就回应。有时在伊什麦晚上睡着后，梦中他都在叫女儿的名字：格鲁沙林，不要哭，简直就像是一个父亲在安慰自己的女儿。某次梅菲莫特买了一些西瓜，结果伊什麦发现后就拿走了一个个头最大的。父亲很奇怪地问他何以如此，孩子口气坚定地回答说：这个西瓜我要送给我的女儿吃，谁也别想碰它。父亲自然不允许他这么做，因伊什麦有9个兄弟，谁料他竟为此痛哭了起来。因前世习气所感，小小伊什麦竟也酷爱喝酒，他常常偷出父母的酒悄悄喝下。他的伯父马哈莫特有次发现他在偷酒后非常不满意，但他却振振有词地对伯父说：不要如此责怪我，当初你在我的果园里干活时也曾偷喝过我的酒，但我却未曾惩罚过你，难道你现在想恩将仇报吗？太没良心了，你这样做与忘恩负义的畜生又有什么两样？伊什麦的父亲是个卖肉的，有天当他切肉时，伊什麦又开枪说道：等肉烤好后，我要把它拿到我的孩子那儿去。父亲此回则略带恼怒地教训他说：别说梦话了，记着你是卖肉的梅菲莫特的儿子，根本不是什么阿比，从今往后要再这么胡说八道，我绝不会饶恕你。听了父亲的话，伊什麦竟难过地哭了好几个小时。有一天，伊什麦碰到了一个卖冰淇淋的，尽管两人从未见过面，但伊什麦却对那人说：卖冰淇淋的，你还认识我吗？那人诧异答道：不认识。你忘了，我叫阿比，你以前是卖西瓜蔬菜的，什么时候改卖冰淇淋了？还记得吗？你小时候还是我替你割礼的。当伊什麦把这些陈年往事一股脑的都向此人道出来后， 卖冰淇淋的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人所说的一切。从此之后，伊势麦能回忆前生经历的事情就到处传开了，他父母想把此事隐瞒下来的愿望也不得不破产。伊和麦三岁时，父母终于答应带他一起去阿比家看看。阿比家距离此处约一公里以上，但道路却非常难走，都是些小巷弄。伊什麦虽说从未走过这条道，但他对路况却十分熟悉，还给父母带路。父母有时故意绕个弯子，但他却不会上当跟随，一直坚持把他们按正确方向带到自己前世的家中。刚进家门，迎面就碰到一个中年妇女，结果小伊什麦一边上前拥抱她，一边就呼唤她的名字夏比斯。见到前世的孩子后，她更是以无限的爱意安抚亲近他们。接下来伊什麦又主动把亲人带到马厩中，并指给他们说，我就是在这里被凶手拉洛桑杀害的。然后他又带着众人前往埋葬阿比的地方。阿比的坟地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但这一切对伊什麦来说都构不成任何困难。他很快就把大家带到了自己的坟墓边，并指着墓堆告诉他们，这里就是我前世的最后归宿。当年的阿比曾与一些人有过借贷关系，这些事只有他和当事人才知晓，外人根本不知道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的金钱往来。而今的伊什麦却把这些借贷的账目、数量以及年限记得一清二楚，并不差分毫地将之通通报了上来。不仅如此，他还能说出在自己前世所管辖的果园中工作过的那些人的姓名、原籍，若核出事实，则每一个都正确无误。这一下，伊什麦当然就获得了人们的信任，众人一致承认他就是阿比转世再生。这个消息从此就传开了。阿比的儿子萨基以前从未见过伊什麦，这次当两人相见时，伊什麦很伤感地对他说，萨基，你原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伊什马特，一个叫祖英父，可惜他俩还有前世的我以及你母亲一起都被凶手杀害了。当此事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传扬开后，1962年，也就是在伊什麦刚满六岁时，我们上文曾提到过的印度拉加斯萨大学的超心理学专家班乐吉专程赶赴亚达纳，对此事展开调查，并最终确证了此一事件的真实性。当班乐吉见到伊什麦时，他只能以阿比的称呼招呼他，因若叫他伊什麦，他根本就不会开口应答讲话。伊什麦的家境并不富裕，甚至称得上是贫寒，伊什麦因此不可能经常得到好吃的东西，但每当父母把一些平常难得一饱口福的好东西，诸如此从未品尝过的糖果等物留给伊什麦时，他却总要把它们珍藏起来，自己舍不得享用，有机会就会跑回前世的家中，并把它们分给自己的妻儿。而当他一见到夏蒂斯时，总忍不住要流出难过哀伤的眼泪，同时轻声哀叹道，可怜的女人。一旦她外出时，众人就会发现她老爱在脖子上围条围巾，而这并不是当地的风俗习惯，很显然此乃阿比生前的不共爱好，是由她的串习所致的一种特殊行为。